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上个礼拜梁老师在这里讲到圣殿，所以今天也继续的在选了其中的一段来的跟大家来思想圣殿，神的家，神的殿的功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七章十一节历代志下，一直读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为我的殿宇。我若是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名，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这是何等的话语，也是何等的应许。我们更从新约圣经里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因为有圣灵的内住，都是上帝的殿。求主施恩，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分别为圣，也能够全然的为主所用，更让我们常常的是为神的家来到线上祷告，愿意用祷告、用奉献、用参与来的支持神家的事工。愿主你就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殿在旧约里面和在新约里面一再常常提到有两个作用，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两个主要的功用？圣殿是一个什么的地方？祷告的地方。圣殿也是一个什么？祭祀，就是其实在英文圣经里面说是献祭，就是奉献的地方。我们就来看看从圣经里的是讲说为什么圣殿有这两个重要的功用。第一，我们从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看见，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地方做祭祀我的殿宇。为什么我们是要来奉献？在旧约里面是人到圣殿需要奉献，是因为按照律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凡物都是要用血来到接近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在绝对圣洁的上帝面前，当人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在圣洁的神的眼中，人有罪，所以人需要是献祭。献祭是怎么样呢？献祭正如利未记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有罪的时候，他就承认所犯的罪，但是并不只是止于此。我们今天常常的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我们就是认罪了之后，我们是什么？奉谁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像古代的人、旧约的人这么样子，需要宰一只羊，需要宰一头牛，或者是宰一个动物，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赎罪的奉献。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需要是来到是不单单认罪，并且要宰一个动物。为什么？就要因所犯的罪，请大家留意红色的那些字，那是 把一只羊、一只羊羔、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同样的，每次当亚伦以及他的后代大祭司啊进入到至圣所、进入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他们什么？要先要来到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为百姓赎罪，把羊的血带到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所以圣殿是一个是献祭的场所。然后呢，另外一种的来到圣殿里面，为什么要献祭呢？也是一种感恩。我们在生命记十六章里面看见说，那一切的男丁他们都要一年起码三次，在那个时代还能在圣殿来到朝见神，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来到奉献礼物。来到神面前不单单的赎罪，我们也需要是什么？来到感恩。其实今天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奉献，为什么我们是参与教会的事工，是不是用这些来赚取我们的救恩？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完备的救恩。如果你今天到西来寺去参观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大雄宝殿里面每一根柱子都有一个捐款人的名字，因为这些人捐钱是为了要积功德，要得到他们的救恩。但是基督徒不需要这么样子，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最完备的奉献和最完备的祭。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奉献？为什么我们参与？为什么我们付上自己的时间、才干、精神来到服侍神？那是因为我们要感恩，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奉献礼物，奉献自己。所以圣殿神的家第一个功用就是我们来到献祭。今天我们的祭不是一只牛，不是一只羊，而是说献上你的自己。第二，我们看见圣殿，正如刚刚很多位都知道，是祷告的殿。因为神在历代志下七章那里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神特别是指派了一个地方说，我今天来这里祷告，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神特别说我要是垂听。今天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祷告，但有两东西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第一，就是如果神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你祷告那个地方，神特别的是听你的祷告。我以前也讲过，有些的教会他们晚上约定九点钟，那个是全教会每个人在各处祷告。有些人家里不信的，结果怎么样子呢？他实在没有地方，结果躲到厕所里去祷告，当然的也是可以的。但是神却特别的指出，有一些的地方是分别为圣的，神的家就是其中的一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耶稣也曾经讲过说，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祷告，我就在他们当中。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在家里一个人祷告，当然神垂听，但是如果你有两三位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一起祷告，神更垂听，因为这是圣经的应许。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是参加祷告会？然后呢，我们看到说那圣经上呢就指出说，那个圣殿是那个是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其实耶稣所讲那句话是从以赛亚书56章7节所讲的，是 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当耶稣就可能是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在马可福音就提到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圣殿是有两个功用，第一，我们来这里献祭感恩，我们来这里将我们所得的福分拿出一部分来是献给神，来到作为我们感恩的祭。第二，我们在这里是一起的祷告，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神会垂听，神会应允，神会祝福我们。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神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在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这个是可能在每年到那个到选举的时候，每年到是美国七月四号的时候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神应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有五件事情，五点。第一，谁是神名下的子民？让我们看怎么样子是自卑，怎么是祷告，怎么是寻求神的面，怎么是转离神的恶行。将来我们有机会了，我们再讲后面的从天上垂听、赦免和医治。谁是主名下的民？这个神的要求不是给那些没有信的人，而能当我们跟没有信的人讲，这是不适合的。因为这一句话，神的这个应许带着条件的应许，而能是给主名下的子民。谁是主名下的子民？就是那些是有带着神的名的人。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新约的时候，谁是有主名下的子民？今天你是什么？你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是基督徒。圣经上《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当年安提亚的教会在巴拿巴、扫罗的牧养之下，是那么样子的有成效。然后呢，是他们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然后什么？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在安提亚的那些的信主的人，他们有了一个名字，就是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他们就是像耶稣基督。然后为什么我们是称在基督的名下？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受洗的。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在大使命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说给他们施洗怎么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有一个是名字，就是基督徒。然后圣经上也特别的在彼得前书说，我们是属谁的子民？在这里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十节说，你们从前不算，我们一起来读，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神的。所以刚刚神这段话是对谁说的？对我们说的。这属于我名下的子民，就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说的。 让我们怎么样子呢？四件事情。第一，是我们要自卑在神的面前。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 kana， 对不起，因为我的电脑不能够把希伯来文那个符那种好像蝌蚪文那么样子印出来，所以我只能够做到是把那个英文的音还能放上去啊。那个我的希伯来文也不是那么好，不像他的那个神学院院长那么样子啊。那是希伯来文 kana 这个字，自卑原文的这个字是指屈膝。屈膝可以是被迫的，也可以是甘心乐意发自内心的表现。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强扭的瓜不甜。所以上帝悦纳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表现。圣经上在路加福音一章那里，玛利亚的尊主颂里面就说了，神怜悯敬畏他的人。那狂傲的人呢，那会被赶散，卑贱的呢却会升高。所以神是悦纳那些自甘卑微愿意来到信靠亲近神的人。同样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八夫里面，我考考大家，第一句是什么？不是清心，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就是说自甘卑微，知道自己需要神，知道自己需要主，知道愿意来亲近神的人，这么样子人会得着天国。同样的，我们也常常很欢喜勉励人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就是说反倒虚己，自己卑微，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常常那个可能不要看圣经，我们要看前文，要看后文。可能你有时候觉得说，我看圣经好像水锅鸭背，怎么看完了就好像看不出什么东西？为什么牧师好像里面抽出这么多东西来？因为你要看前文后文，你要看可能他背景，你要看可能他原来的意思，啊，那你要真的仔细去细觉神的话，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正如诗篇所说的，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说反倒虚己，自甘卑微。所以在雅各书四章十节里面就说了，勿要在主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我们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神，我们也需要愿意的甘心乐意来到神面前，来到祈求，自甘卑微，然后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其实这点我们中国人有特别的是领会。那我记得是在古书里面有一个故事，说孔夫子到一个太庙去，就是当时来讲的国家的祭祀场所，看见有一个器皿，很奇怪的，我忘记了那个器皿叫什么名字，但是说那个空的时候呢，它是倒过来的，它装水呢，装到一半呢就刚刚好，但是装得太满呢又会倒出去。所以孔夫子就跟那些学生说，你们要看这个器皿作为你们的警戒。同样的，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卑微，愿意来到亲近神，愿意来到依靠他，愿意来到求告他，神就施恩给我们。第二，当时刚刚神的应许里面所提到的就是祷告。所以我们也可以简略的今天来看一看如何的祷告。约伯记三十五章很有趣的有一句话说，在他们那里恶人的骄傲呼求无人答应，神必不垂听，全能者必不眷顾。当一个人存一个骄傲的心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那个是对空气讲。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不会听的。 所以耶稣不是讲过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说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自以为义，一个是税吏，是还能在神面前求恩典。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说那个法利赛人是什么？自言自语的祷告，因为什么？神不垂听。因为那个法利赛人是骄傲的。所以你看圣经多么奇妙，前面后面互相的回应。你见到约伯记这句话，你就明白耶稣那句话的意思。原来那个人在圣殿里面，虽然是分别为圣的场所，当他的祷告的态度不对的时候，神没有听，反正他是骄傲呼求，无人答应。另外箴言书也提醒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按照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难解释，所以我就去看有一个是最近出版的新的版本，叫做 CCB Bible， 那就是它里面的意思蛮好的翻译的。骄狂是沦亡的前奏，狂傲是败落的预兆。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彼得自己说的，因为马可福音是彼得讲道的记录。彼得说什么？当年耶稣曾经在最后晚餐的桌上预言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是当时彼得很夸口哦，彼得还记得说他说过这句话，因为其他的福音书三本，马可不对不起他其他福音书是马太、路加、约翰都没有这么记载，只有彼得自己记得自己讲过的话，然后他很真实的把他自己失败的经验讲出来。他说那时候他在耶稣面前夸口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然后耶稣是说，你今天夜里在鸡叫两边以先就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会不认你。然后其他的门徒都很高高兴兴的就说，我们多么爱主，我们会为主牺牲。然后我们当然也知道最后发生的事情，彼得是不认主，门徒们吓得都跑掉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常常的，你认为你在哪里永不跌倒的地方，你就是最会在哪里跌倒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就说你要是在一个毫无其他干扰，常常的是专心来到亲近神，不是只是说是在你方便的时候，在你有时间的时候。然后耶稣也说，其实你们所需用的父已经知道。所以耶稣说，不是只是说重复话，而是说是我们要用一个真诚的心来到亲近神。很特别的是耶稣的祷告当中常常的把天父称为阿爸父啊。曾经有人是发现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看见回教徒，他们称阿拉神有不同的名号，他们给阿拉就是那个自大的神有99个名号，但这99个名号里面没有一个是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在一切的其他的宗教里面，常常的宗教都想到这些神是要求的，是需要害怕的，是需要是取悦的。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神是有恩典的，是慈悲的，并且是对我们是关心的。所以基督徒跟其他的信仰不同的地方，是我们能够用一个好像孩童一般的 心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跟他说：父啊，这就是我们一般在当时耶稣的年代小孩子叫爸爸的一个称呼，这就是我们信靠的神，这也是在耶稣基督里显示给我们的天父。第三点，我们看到神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希伯来文这个字寻求是指竭尽全力的寻求，不是说只是我有空我来找你。我想我们都有那个听电话的经验，如果还能那个是还能有一些的时候电话的这个 telemarketing 还能那个还能打电话来，我们会还能不客气一点的咔一下子就挂了，客气一点的说我现在很忙没有空，还能再不然呢再客气一点就说你把电话留给我，我有空就来找你，其实永远不会打回去。今天很多人对上帝也是这么样子，有些人是咔一下子就拒绝了把电话挂上，有些人是什么是还能我现在太忙了，等我将来有空来找你，等我退休之后我来侍奉你，我现在要忙我年轻力壮的事情。你难道你真的会有一天有退休吗？你有把握你活到会退休吗？也有一些的人说，牧师打电话也试过很多，有些人会说、哦、牧师说好、哦、你有两个礼拜没有来聚会了、哦、我很忙我很忙，反正我有空我就会来。很多人也是这么样子对上帝讲话，我有空我就来。但是圣经说信主的人不能够这么样子，信主的人要竭尽全力的寻求神。神说你们要来寻求我的面，这我的面是指上帝的同在，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欢喜追求神的同在。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说约翰卫斯理很十八世纪很有名的一个的那个布道家，一个基督徒领袖，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他平常一生都很忙，常常早上讲到晚上讲到，到处去带领聚会。有一次很难得有一个朋友好朋友说你太忙了，我们出去郊外走走吧。然后去到英国的郊外，刚刚好是春天，是风光明媚很漂亮。你知道英国可能常常都是阴霾密布的，好像我们今天早上的那个可能天气这么样子，所以英国人一看见有太阳很高兴，赶紧每个人都到公园里躺在那里晒太阳，像可能跳蚤一样，但是呢他们在那个明媚春光的英国的郊外是那么样子漂亮的，忽然之间约翰卫斯理跳下马来跪在地上祷告，那个朋友大吃一惊乐下马说你到底什么事了，他说没有什么，我就是为这么漂亮的环境感谢神。他是竭尽全力欢喜的追求上帝的同在。但是追求上帝的同在也重要的，因为亚摩斯书里耶和华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得以存活，在耶利米书里面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就是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我想我们有一首很熟悉的歌耶稣恩友，里面常常第一段后面听起来很负面，但是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说我们多少的痛苦是白白的受的，因为我们没有将一切带到耶稣的座前求。马太福音耶稣继续的把这个应许带进新约给所有信靠他的人，说你们凡祈求的就会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敲门的就给他开门。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里面记载说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同样的，今天我们也需要与神建立一个那么样子的关系。如果你今天花在电话上的时间，打电话的时间，打在和朋友聊天喝茶的时间，比你跟上帝花时间在一起的还少的话，你就要检讨了。我们需要寻求主的面。最后神说需要转离他们的恶行。希伯来的恶这个字是指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而希伯来文的这个行字，本来这个英文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是指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今天不是说你偶然做了一件事，那这叫做恶行，而说是做一些神不喜欢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养成一些神不喜悦的是行为习惯。神说这就要回转了。因为当我们如果好像诗人所提醒的说，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业，主必不听。同样的说是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也说是罪业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如果有罪恶，神就掩面不听你们。我想这个掩面不听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候在外面，美国可能少一点，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如果路边有一堆狗粪的话，或者猫屎粪的话，你会不会特别那个靠近一点去看看它？会不会？不会。你会怎么样？你会绕道而行。你会什么？你不想看，你会含的那个回避。同样的，当人有罪恶的时候，神也会回避我们。所以罪恶使神掩面不听我们。但是当我们是愿意来到转回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正如阿摩斯书说的，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当我们追求神，神应许说就会亲近我们。同样的，在生命记十章也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应着景象，因为神是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生命记二十三章也说的，我们要什么？要将一切是恶的是除去，因为什么？免得神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免得神见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基督徒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更有神的提醒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最近我看到那个国际圣经学会所出版的一个叫做《新普及译本》，很不错。他将这句话是翻译成怎么样？你们不要效法世人的行为和习俗，却要让上帝更新你们的思想，使你们转变成为新人，这样你们就会知道上帝对你们的旨意是良善、令人愉悦和完美的。我不知道你在个人的生命里面如今遇到怎么样子的困难，遇到怎么样子的难处，但是还能圣经上在历代志下，神在叫他的子民是 要自卑，要祷告，要寻求神的面，并且转离恶行之先。神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那时候称为我名下的民就要来祷告，来祈求，来亲近我，来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今天有天闭塞不下雨吗？我们有蝗虫吃尽这地的土产吗？或者有瘟疫流行在我们当中吗？我们今天好像觉得一样东西我们都能够控制，但其实不是这么样子。第一，的确是我最近看了那个是美国的天气的今年的报告，说今年其实中西部大旱，是比历年都厉害。但是我们说我们有机器，我们有先进的设备，所以我们不怕。其实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活的来源是被切断，当我们所赚到的收入蝗虫都吃掉，当我们是之间可能有很多的灾病，有很多的瘟疫，有很多的疾病的时候，神说这是我提醒你们要回转，要祷告，要来亲近我的是征兆。我不知道你个人生命里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觉得你做事都好像徒劳无功？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赚回来的都好像无缘无故的，就通通都好像正如圣经上说，好像那个钱袋里有个孔，这么样子都漏掉？或者你觉得常常的是缺乏健康，在生命中老是那个好像是提不起劲来？如果你有这么样子的情况的时候，神说这是回转来到亲近我的时候。今天从一个更大一点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说，今日我们全球其实有很多的灾祸，美国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要比1929年的 Great Depression 还要厉害。欧洲欧元国家经济在崩溃的边缘，好几个国家要准备宣布破产，希腊就是其中一个，大家都知道。然后西班牙也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欧元的国家都经济在崩溃的边缘，艾滋病抗消炎药的病毒依然的肆虐。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后来发现了盘尼西林，肺病可以受到控制了，但是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是antibiotics 是控制不了的，是他们是能够抗 antibiotics 的。让我们周遭的气候是巨变，从前本来夏天很凉快的地方，现在夏天变得很热，然后夏天不凉快的，以前夏天很不凉快的地方现在变得凉凉的。然后每次当有台风的时候，可能是气候都是比想象中的大。正如大家知道，好几年前美国是中西部经历的 Katrina 的风灾，那是史前所没有的。空气污染令全球的气温激升，冰川是急速的化解。我前一阵子看了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的一个特辑，说其实我们的全球的气温只要升一度两度华氏，整个大气都会改变，整个生态都会改变。然后美国呢，今天我们有道德的灾祸，以前我们听说离婚率是 50%， 现在离婚率是高达 60%，我们再迟一点，大概是能够不离婚的人都变成是稀有动物。让260万人选择不结婚而同居，每三个婴孩中一个是产自未婚妈妈的。一年里面有15万8000个婴孩 单单在美国是产自吸毒的母亲。今天在美国，自从1960几年高院批准合法堕胎之后，每分钟有三个堕胎手术，然后每天有三个孩童因虐待或疏忽致死。这是在美国耶，不是今天在非洲啊，不是在埃塞俄比亚。今天每四个家庭中一个是单亲的家庭，有100万的青年人离家出走，100个青年人里面有8个曾经自杀，平均每90分钟有一个试图自杀。2600万人单单在美国有酗酒的问题，这等于美国最大的城市全纽约市的人口，每个人都是醉汉或者是醉猫，5个人里面有一个需要专业心理辅导。然后今天美国的问题，每3秒钟发生一宗偷窃案，所以如果你的东西不见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然后呢警察都还能帮不了你，因为太忙了。每24秒钟发生一宗抢劫案，所以如果你还能在99还能门前皮包在等车的被抢了，认命吧。每分钟有3辆汽车被偷，他们说 Honda 1994年的 Honda 最近是最多人偷的车子，所以你一位不值钱的车子好像还蛮有人有兴趣的。每5分钟发生一宗强奸案，每28分钟发生一宗谋杀案，监狱人满为患，因为囚徒超过100万人。我们今天生活的是这么样子的社会，我想作为上帝的子民，以赛亚书58章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愿意不是把责任是放在别人的手上，当我们愿意自己去面对我们今天周遭的环境，耶和华说又会引导我们在干旱之地使我们心满意足。当别人在干旱的时候，神会供应你的需要，使你骨头强壮，又使你像水流不绝的泉源。神要他的子民做一个补破口的人，愿意按的是重修路径给人家居住行走的人。今天你我都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为了计划一个好的退休，计划有几栋将来可以让人那个供养我们到老的房子，不是说我们只是在这里等着上天堂，我们需要举手向神祷告，做一个补破口的人。我不知道你今天生命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是补破口的地方，我们教会有很多，我也希望你想到神的家。我在这里快4年了，我常常觉得最令我担心的就是我们不错，有一些很热心很忠诚的同工，但是我们也有一种的味道，就好像是不冷不热的。求神帮助我们。上个礼拜大肚西平，我3个人，我们把你们的照片都贴出来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照，所以你的照片不在上面。贴的时候我替每一个我都按手祷告，求神祝福你们，祝福你们的家。我每贴一个就为你们一个祷告，求神特别的来到感动你们，让你们愿意为神的家来到祷告， 来到为神的家，来到奉献自己。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说他会祝福你，他会保守你。让我们来到亲近他，让我们祈祷。慈悲的天父，求主你自己亲自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记得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是要用祷告来的亲近你，我们是要献上自己，毕竟我们的资源来的是服侍你。求主你就特别的施恩，你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你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生命里有一些的拦阻，有些需要改正的生活的方式，有些是不讨你喜悦的罪，有一些需要我们重新调整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就好像那个税吏一样，举目望天都不敢，但是我们说，主啊，求你施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愿你就在耶稣基督里施恩给我们，你也怜悯施恩给你的家，给你的教会。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唱三一颂，归荣耀于神，并且领受祝福。